简介易经宇宙论基础，解构道阴阳气嘅关系。欢迎你翻到嚟牛哥讲经，牛哥讲经用广东话诠释经典俾你听。今集是2024年第一集的牛哥讲经，好感谢你的聆听。在早几天呢，我就在 IG 那里问大家在2024年想听我去讲什么书。于是 IG 的听众就可以提名一些书本，再交由 Patreon 的会员去投票决定讲哪一本书。我希望用这种形式呢，可以跟大家在新一年有更加多的互动。结果呢，会员居然是揀选了易经。我自己就觉得挺意外的，因为我都讲过两三集易经的了，以为大家都会收货啦。在胡适系列都讲过一两集，之后又讲了一集怎样用易经占卜。话时话，我讲了易经占卜，但是我们都未有机会去讲到什么解卦之类。有没有人对我去解卦有兴趣呢？其实我都可以试下医书直说，跟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下易经啦。Anyway， 既然大家这么聪明，居然在12本的候选的书当中揀选了易经呢，那我就尝试讲讲啦。要讲易经这一套哲学的内容，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来的。因为易经本身的表达方式呢，是非常之简单的。它是简单到只要你是熟习少少易经的时候呢，你都可以随口讲得出啊，到底易经的结构是大概是怎样。因为易经本身它的表达方式是非常之简单的，只不过易经的内容和它的诠释空间就非常之广阔。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其实它基本上是不可能理解到易经的意义。但是大家听了这么多集的牛哥讲经，相信要听我去讲易经的时候，应该就会觉得得心应手的。今次呢，我就选择用刘几路的中国哲学道论去为大家补充一下易经背后的宇宙论背景。我会选择用刘几路的这本书呢，当然就是因为 Discord 的一位朋友经常推介刘几路的这本中国哲学道论。而我个人呢，都认为刘几路他的语言表达是适合现代人去进入到中国哲学的世界的。所以你如果想着想去自己去看一些中国哲学的书本，但是你又不知道用哪一本书来入手，我的建议将会是，我们未必要去揀选一些我们经常听闻的一些学者的著作，因为他们作为学者呢，是会有一套自己对于中国哲学的想法。换言之，你去阅读牟中三所写的孔子，你基本上不是阅读孔子本身的，你通常是阅读牟中三怎样去阅读孔子。如果你本身对于孔子不是很认识，对于牟中三又不是很认识的时候呢，这样就很容易被牟中三的语言去牵住走，甚至荡失埋路都未定的。但我必须要补充一点，我绝对不是说大师们的作品呢是不值得读，只不过大师的作品未必适合入门这样读。若然要去尝试进入中国哲学的世界呢，我的建议是你可以阅读一些更加近代的哲学家，又或者是一些的哲学家他写一些的著作出来是明显要写给西方人看的，又或者是这一位作者本身已经跟西方有大量的交流，所以他要将中国哲学的语言尝试转化给予外国的学者去理解他的著作的时候呢，这一些的表述都会令到这一位作者的文字是相对上容易理解的。所以我在牛哥解经跟大家讲中国哲学的时候呢，我使用了谁知道得之端，他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位汉学家艾兰。我又使用到中国思想渊源，是牟福礼写给美国大学生的作品。我亦使用到李泽厚的从无到礼，识礼归人。李泽厚就是一位晚年生活在外国的中国哲学家。 因为我好明白到现代人所使用嘅语言，又或者佢谂嘢嘅嗰个逻辑呢，好老实讲，同中国哲学系有啲脱节嘅。个情况就好似《易经》嘅宇宙论背景，对于西方人嚟讲系好难跟嘅。我相信嘅系现代人要去跟翻《易经》嘅宇宙论背景，同西方人要去从冇到有咁样去尝试进入到中国哲学嘅宇宙论背景嗰度咧，嗰个难度系差不多，甚至系更加难搞添。因为我哋会对一啲嘅概念总系会有听过嘅，例如我喺标题嗰度讲话道、阴阳、气，你一定系听过呢啲咁样嘅概念。但系我好简单咁问你一个问题啊，咩叫道呢？咩叫阴阳呢？咩叫气呢？我哋习惯使用咗呢啲嘅字，但系我哋未必了解到呢一个字本身嘅意思。但系因为我哋日常有使用到嘅时候，我哋就以我哋嘅诠释，以自己嘅方法去使用呢啲嘅字字。咁样嘅时候呢，若然你要去接受中国哲学家对于道、阴阳、气嘅解释嘅时候呢，你反而会觉得，哇，点解佢要咁讲呢？其实唔系好理解，但系因为你本身有一套嘅谂法。而呢一位哲学家讲嘅嘢同你嘅嗰套谂法又唔一样嘅时候，你未必能够好轻易放低自己嘅谂法进入到呢个哲学家当中。所以我觉得一啲西方嘅汉学家用佢哋嘅语言表述出佢哋原先系用一种西方嘅思维、现代嘅思维，但系佢哋经历咗阅读好多嘅中国经典之后，尝试用佢哋自己嘅语言去表达中国哲学呢？我相信这种语言对于现代人来说会是更加的亲近。所以刘纪录这本书对于现代人来说的个好处呢，就是刘纪录所写的中国哲学导论当中引述了不少的西方汉学家。这样的时候呢，你看一本书你就可以阅读到不同的西方汉学家是怎样看中国哲学。而这些的汉学家呢，都是很难得地抛开了他们的原先的西方思考模式，进入到去中国哲学的思考模式当中。所以呢，我在这里推介刘纪录的中国哲学导论给大家。虽然他的书名呢就说是导论，但你都不要看小他，他都四五百页的，很贵厚的。好啦，今天讲回今集的内容啦。我们今集内容呢会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中国无 God。传教士将 God 翻译成上帝，明显是改写了上帝的原有意思。若然我们不以传教士的视角去阅读上帝这个字，那我们就可以重新挖掘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大不同。第二个部分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大家都听得多的了，但是为什么成日都说天人要感应，天人为什么可能感应呢？那我们就为这个部分讲讲。去到第三个部分是变化之书。易经所讲的变化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第四个部分是三易。三易的意思就是说易经的易字可以有三种的诠释，但其实三易讲到底只是两易而已，点解呢？最后就落个注脚啦。我哋喺牛哥解经呢，已经用过谋福礼写俾美国大学生嘅中国哲学入门，去讲咗中国文化嘅宇宙论嘅特性。嗰、那个视觉上呢系比较大嘅。我哋今次会比较集中喺易经嘅视觉去睇中国文化嘅宇宙论。所以我建议大家听咗我之前喺牛哥讲经讲易经嘅集数，以及解经所讲的谋福礼的中国思想渊源，在听这一集的时候呢，相信会更加容易吸收。经文内容依家开始。第一部分，中国无 God。 同很多文化一样，在中国文化的初期的确是有着人格神的信仰，亦即是上帝。外国的传教士很聪明地将 God 翻译成上帝。我们可能呢就因此会以为中国以前是相信着西方式的 God，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传教士的翻译是因为他有着传教的需要，我们不能够怪罪他们的。但是不容许传教士的翻译影响我们理解原先的中国文化概念，于我而言， 就是每一个使用中文的人的责任。其实上帝的意思是指商朝人所相信的先祖，所谓的帝字是指花蹄，意思就是祖先死了之后好像花蹄那样落下，但是花蹄足地不是花蹄的结局，正所谓落叶就会归根，花蹄的足地是花蹄的再生，所以祖先死后会上升到天庭，在天庭再生。因而中文的上帝是由人死后所化成的。有人因而讲到花蹄足地上青天，天庭延续地上年，有住皇宫同臣子，命令日月掌控人。于是商朝人就会以占卜去猜测上帝的旨意，他们几乎是每日占卜，时时占卜。而严格来讲，商朝人所相信的不是普通的人格神，而是祖宗神。因为这个祖宗神是由人所转化而成的，西方的 God 怎可能是由人转化而成的呢？但是自周朝开始，这一种祖宗神已经进入不到知识分子的讨论范围以内了，因为周朝的人已经渐渐使用天去取代原有的祖宗神上帝。天会降下天灾，但是天意就是人民好恶的实践，天命就是人民所认可的政权合法性。换言之，一个国家得不得到天的照顾，就是全靠使得人民满意。所以我们可以在上书那里见到，天是自我民事，天庭自我民听，其与克敬德，明我尽民。上书不停地提示君主，你要对人民好，咁人民好的时候，天就会开心，天开心的时候，就冇一啲嘅灾祸会降落呢一个地方啦。喺呢一个时候呢，祖宗神已经变成咗道德天，而道德嘅判准系喺边个度呢？就系喺人民嗰度啦。祖宗神点解会轻易过渡到去道德天呢？因为中国文化的神或者天都没有超出人的意志。这个就是我在牛哥解经用唯物论史观去讲中国哲学的根本原因。若然一个人是使用西方的宗教视角去阅读中国文化的话，他基本上不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们从商朝的占卜可以见到，上帝基本是不离于人的，因为上帝都只是人的死后化身。一旦周人将上帝这个位置去剔除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亦都没有一种有意志具有主动性的创造行为，更加没有一个天地间的最终仲裁者。这一点同其他文化相比依旧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在牛哥解经已经多次地说明，第一，盘古开天是最接近西方的创造神话，但是盘古开天的最早技术是在汉朝的。换言之，在商朝、在周朝都根本没有类似西方的创造神话。第二，春秋战国的文献当中，他们的神话气息已经非常之淡薄了，原因就是孔子以六经消除神话。所以中国文化是从来没有相信过一个外在于人的神，即使有着淡薄的神话语言，都依然是相信着神是由人所转化而成。对于中国文化来讲，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相对于西方的两个世界而来的。西方人相信现世是这个世界而已，但是在这个世界以外还会有天堂有地狱，这种想法就叫做两个世界。但是中国文化就只有一个世界，在一个世界当中，大自然和人是有着特别的精神感应。所谓的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当中会有不同的部分被连结，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世界只是在天地之间，天除了是肉眼所望到的天空，更加代表着所有的天体，当然包括太阳。地就只是地面上一切的存在现象，包括山海。所以中国人使用天地两个字，就可以指代晒成个嘅世界， 因为中国文化根本不在意外在于人，类似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等等现实所经验不到的超越世界。中国文化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可以分成两个范围。第一是人类社会，又称为人文世界。第二是自然现象，又称为自然世界。至于人文世界的范围为什么和自然世界分开呢？我们在宇宙与历史当中已经讲述过初文对于世界的划分了，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那里见到呢，其实中国文化和初文的想法是很似的。要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特性呢，那就要从易经那里入手了。而易经有着一个基本的预设，叫做天人感应。第二部分，天人感应。中国文化虽然可以划分出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但其实中国文化依然是相信着自然现象和人文世界的人事行为息息相关。自然现象风调雨顺的时候，就是人类行为和自然达到一个平衡。当自然现象出现混乱，例如是洪水、旱灾，那就不是因为天有一个意志要去惩罚人类，又或者天上地下当中有一个恶魔要去加害人类，而是人类的行为打破了宇宙的和谐。当人民世界累积了足够多的脱轨事件的时候呢，就会干扰本来和谐的宇宙。当和谐的宇宙被干扰，结果就是大自然出现异常。于是人民世界和自然世界其实就好像古棍和鼓的关系。人民世界就是那个古棍，而自然世界就是鼓。当人民世界侵扰了自然世界的时候，就是古棍击打鼓面，鼓就会作出回应。这个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人做事天回应。而天人感应背后是藏着一个更深刻的预设，就是天地间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共同形成和谐宇宙的律动。所以人民世界的秩序就是要去学习模仿自然世界的规律。康德莫就讲到，人民开始中国思想智慧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顺应宇宙的律动。人民结束，怎样可以顺应到世界的律动呢？商朝人就是以一开始所提及到的占卜去预测未来，解读上帝的提醒。最早的占卜者就是要斋戒沐浴，净化身心，令到自我的心灵和天地神灵在纯洁的状态之下贯通。然之后占卜者就将一些神秘的加密符号刻在龟壳之上，将个龟壳放在火上面炙烧，直到龟壳出现裂痕。占卜者就会根据裂痕的划分，将原先的神秘加密符号加以解密。占卜的问题多数都是决定着国家应不应该这样去行动啊，例如是发动战争、改变政策。你可以当占卜者多数都是一些的政府官员，因而占卜是有着一套严密的程序，而且为着政权服务。去到周朝的时候，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周朝都会占卜，若然说商朝人是以对祖先的信仰以仪式去占卜国家大事，这样周朝呢就是以书去占卜，更加是占什么事都得的。而以书占卜的书就是易经了。学者相信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易经是一个结果来的，它的形成过程是超过百年甚至千年。最原初的易经大概只有简约的图形或者图像，即是得几条线这样，慢慢呢就开始有三画卦构成了八卦，八卦相合就变成了六画卦构成了六十四卦。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还未有对卦象的解读，之后才慢慢有解读整个卦的卦词，再仔细解读每一个爻的爻词。总之易经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发展才变成今日我们见到的这本书。随着易经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易经占卜亦都不再只是决定一件事应不应该做，更加是会有道德要求和提醒。例如坤卦的第一爻的爻辞就写到初六理相兼兵字，就是要提醒人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 谨慎行事，先可以安然度过。从此我哋可以见到，《易经》由一本占卜嘅书，变成咗生活处世嘅提点之书。占卜亦都唔再限于政府嘅官员，而系知识分子嘅新玩意。其中就以孔子最为著名啦。孔子讲过：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就可以见到孔子对于《易经》嘅爱好啦。相传孔子更加为《易经》写下《易传》，当然啦，整部嘅《易传》系孔子所写呢，就应该唔可能噶啦。孔子可能写咗个大纲，或者写咗几章，咁就要交俾弟子再继续写。但系学者基本上呢都同意住，其实《易经》同埋《易传》都可以表达到儒家嘅精神，而《易传》呢应该系孔门嘅作品，《易经》就成为咗中国文化非常重要嘅经典。大家都会知道 ，philosophia 系指外智慧嘛，所以对于希腊人嚟讲咧，智慧系可以外在于人噶。佢哋寻求嘅智慧就系数学、几何等等，即使系人类唔存在，依然系真实嘅智慧。但系对于古代嘅中国嚟讲，智慧系不离于人噶，就好似庄子所讲：六合之外，圣人全而不论。无论《易经》的表述是几咁神秘都好，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就是《易经》的所有提醒都不是离开于人的。刘纪老于是讲到，引文开始：中国的哲学可以说是源于对天地神灵的一种宗教意识。引文结束。但是这种宗教意识和西方的宗教意识可谓是截然的不同。第三部分，变化之书。我哋依家总结一次啦，一个世界嘅天人感应预设咗天地神灵系不离于人噶。天地系人所身处嘅天地，神灵系人所转化而成嘅精灵。所以商朝人系以占卜去求住祖先嘅指示，周朝呢就将占卜变成道德嘅提醒，又将道德交俾个天，以道德天去解释天灾、政权嘅更替。目的就是要提示君主他所做的行为会影响着人民，而人民就会影响着个天，于是君主就受到道德天的限制了。去到孔子的时候呢，这个道德天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孔子就不再将个道德交给天，而是发现其实人未必需要讲道德天的，因为道德是可以安放在人心当中，天的道德是由人心所辉映出来的，天只是一种的动能，人心才是实践。而参透天地神灵的提醒就是易经的工作了。阴阳是宇宙中的两种动力，而三爻六爻就只是阴阳二力的暂时分配。什么叫暂时分配呢？因为天地中的任何一物都是无常无恒定，天地拥有的恒定和必然就是一切都处身于变化当中。古人以阴阳象征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再多，人都能够将变化捕捉成六十四卦。二十世纪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卜德就讲到，引文开始：这一些学派都相信着宇宙在一种恒定状态的流动当中，而且流动是根据一个固定而且可以预测的模式进行，它的模式是在两极之间的永恒波动，亦都可以视为是一个封闭系统中的周期运动，两者的变动都是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性的，因为所有的运动都是为了将循环的过程回到原初的起点。人物结束。由于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一个超越而外在的世界，所以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必定是有限的，有限世界当中的变动就以两种的力量象征，称之为阴阳。一件事是有阴先定是阳先，阴多啲定是阳多啲，就决定着这一件事的暂时的变化性质。古人运用易经不是为了要知道事物现在的暂时性质，而是要知道事物可以怎样变化。当你占到坤卦的第一爻的爻辞写到初六、离伤、兼兵字的时候，你不单止是为了知道现在事态要小心，易经的变卦更加要提醒你，若然你小心的话， 可能可以损失得更加少，或者安然度过。但是你不小心的话，冰河刺骨，身陷险境。所以易经占卜不是要决定你的未来，只能够告诉你现在的事态是怎样，以及你可以有什么方法去应对，怎样应对，应不应对到，就是你个人的选择和能力的考验了。学易经讲到尾都是尝试去了解天地的变化规律，古人就将天地的变化规律称之为道。所以易经话一阴一阳为之道。我们听听同样是美国汉学家的曼伯安去讲讲对道字的分析了。一文开始，道这个字有几层的意思。第一，它的原意就是道，意指是通道、道路。引申出第二个意思是途径，意思是做事的正确方法，或者是由正确行事而来的秩序。第三个意思是用语言叙述或者说明。第四个意思就是涉及到形而上的本体，它会负责着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存在模式。人民结束。所以道就是自然现象和人民世界所运行的原则，而寻找和反思这个的原则就是中国哲学的任务。道是个原则，气就是道的实现。西方人一直都很难去理解这个气字的，亦都发现这个气字很难翻译的。例如有人翻译成 energy、vital energy、force、material force、spirit、vapor、air。但是这些的翻译都只能够捕捉到气的某一层意思。若然我们从字根上面来讲，气原本就是指蒸饭时候的蒸气，后来就意指润泽万物的雾气。古人就联想到气是以一种虚渺的形式去润泽万物，因而引申出气成为了生命的本源。但是西方人明白，史华兹就指出气是引文开始中国哲学中最接近西方所谓物质 matter 的观念。引文结束。史华兹他就捕捉不到气的精神所在了。气是活灵活现的，物质是缺乏生气而钝化的。气是可以穿透一切的，物质是有形的固体。气是千变万化的，物质是静止不动的。西方人是以原子作为物质的根本基础，事物是由稳定而 solid 的原子所聚合而成的。而中国哲学的宇宙论就是将气体成先于物质的存在，气聚先会成物，所以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是气的暂时聚合方式。不同的物就是掺杂着不同的气，所以它们的面貌不同。万物虽殊，看似不同，但是根底里都是由气所构成。中国文化的两种气就是阴和阳。你见不见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是几咁简单，同时宏大而美妙啊？万物是由气所构成，物不是实有的，物是一种的状态。你今日见到眼前的苹果，苹果不是实有的，因为苹果不会一定这样以苹果这个形式呈现在你眼前。你等一个月，等两个月，苹果就会解除苹果的状态，它会腐烂，再次成为营养。若然苹果落在泥土，它又会再生出新的芽。这个就是苹果的变化。苹果是由果实的状态变成幼苗的状态，这个就是凡物流形。所有的万物都只是流变当中的暂时形态，正正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一种的暂时形态，所以所有东西一定会变化。八卦讲到底就是要陈列出世界怎样去变化。当英文的世界去翻译易经的时候，除了阴易，他们最常就是翻译成The Book of Change 或者 The Book of Changes。 魏礼贤呢，亦都是一位汉学家，他就将易经和变化的关系总结得非常之好了。我引述如下。一文开始，八卦是被设想成为所有天地之间发生的异象，同时他们都被视为处于不断转变的状态。一种状态会转化成另一种的状态，就好像在物理世界当中一个现象 转变成另一种现象持续发生一样。这个就是易经作为变易之书的基础概念。八卦是代表着变化过渡期的象征符号，它们是持续进行变化的意象。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事物的存在的状态，而是变化当中的移动。因此八卦所描述的不是事实的如实状态，而是事物的变动倾向。人文结束。既然万物不会永远地停留在一种的形态或者状态，那人就要尝试捕捉个变化。于是以一阴一阳称作两种的气，两种的气构成宇宙的万物，而两种气的原则就称之为道。气有众多的展现方式，最触摸不到但是切身感受到的就是四季的流转。冬是至阴的，至阴会渐阳，称之为春。渐阳会成阳，即是变成成熟的阳，称之为夏。成阳会渐阴，称之为秋。渐阴又复成阴，此之为冬。所以在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当中，阴阳交错是必然的，并且必须。只有阳而无阴，只有阴而无阳，都是绝对不能够想象的。习惯着气的循环流变，于是中国文化从至阳当中会见到阳的衰落，从至阴当中又会见到阳的升起。我们又听下卜德对于阴阳的诠释了。引文开始，所有采取阴阳学说的思想家从来都不会认为阴或者阳可以完全地取代另一方，因此这个学说和西方学者所熟悉的二元论，光对抗暗等等，都不尽相同。事实上阴和阳构成了和谐而不均等的宇宙层级，其中阴阳彼此互补，同时亦都有自己必须运作的功能。引文结束。在西方世界当中，天使、上帝是无染的存在，不受凡尘的影响，和地狱的恶魔有着永恒的对抗，所以西方人爱好着光明，讨厌黑暗。而中国文化相信着阴阳互补，因而世界的秩序不是由天使魔鬼所掌管，世界就只是运行，人只是理解。而易经当中每一个卦的六宫爻都只是要描述着个变化。系辞上就讲到，引文开始，爻者言乎变易者也。引文结束。爻就是要指示变化在当刻的凝结状态，由初爻即是第一爻到上爻即是第六爻，就是象征着变化由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因此系辞下就讲到，引文开始，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已知，卒成之中。引文结束。所以呢，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种变化的过程。六十四卦每卦有六宫爻，咁即系总共有384种变化的暂时处境。易经就是指示人身处在呢384种变化当中的哪一种暂时处境。人在暂时处境所作出的不同决定，就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又看下魏礼贤怎样去总结卦和变化的关系了。引文开始，每个六爻卦都可以说是代表着世界的实际情况，以及在这些情况当中象征着光明的天即是阳，象征着黑暗的地即是阴的不同组合。不过在每一个卦象当中，个别的爻总是可能变化而且形成另外一个的组合，就好像世界的状态是持续变化而且重建的，所以从每一个卦又可以生起出一个新的卦。对每一个卦，我们所要观察的是各个爻的变动过程，而任何一个爻的变易就会形成出一个新的卦了。人文结束。变化是必然的，人又和自然现象有所扣连，所以一个人的行为不单止要考虑个人的意愿，还要考虑周遭环境的配合。就好像看书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你去到聚餐的时候呢，放低书本就是配合周遭的环境了。所以呢，一个行为的好坏往往是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易经提醒着人是有主体性的，有自由作出选择的可能，同时提醒人要更加谦卑地去观察客观环境的变化， 能够顺应时机，就叫做时钟啦。第四部分，三逆。不过呢，我哋需要记住，易经虽然强调变化，但系佢嘅基础系有住不逆噶。我哋再听听魏礼贤讲讲易经当中嘅三逆，即系三种逆嘅意思咯。一文开始，易经当中区别出咗三种变逆，分别系不变、循环之变、连续之变。不变作为背景基底，以不变作为基底，变化先有可能。因为任何嘅变化都必须要有一个定点去作为变化嘅参考基准。如果唔系，万物就会缺乏咗确定嘅次序，而陷入咗混乱嘅动荡。参考嘅基准必须要建立，而且喺建立过程当中，一定需要作出选择同埋决定，先成立咗一个基准点。其他所有事物就得以在一个坐标系统当中各自定位，因此无论是在世界的起源定是思想的开端，都必须要作出选择参考基准点的决定。引文结束。易经当中的三逆就是不变、循环之变和连续之变。所谓的不变就是世界的必然。世界有什么必然呢？第一，世界必然有限的。第二，变化是必然的，所以世界有必然的运转动力。第三，阴阳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世界是有着必然的阴阳运转动力。第四，必然的阴阳运转动力的结果就是阴阳互补，有阴阳互补才有和谐，而世界是趋向和谐的。葵卦的吞转就以天地男女去讲述阴阳的互动。引文开始，天地葵而其是同也，男女葵而其之通也，葵之时用大而哉。人文结束。而啱啱提到的必然的阴阳运转动力，就显示着世界的另外两种法则，即是连续之变和循环之变。一位在西方研究易经的学者 R.L. Wink 就将连续之变称为两极之反转，将循环之变称为周期性。我哋听听佢系点讲咯。一文开始，一个法则系两极嘅反转，喺所有万物当中，我哋都可以见到佢相反嘅种子因，就好似任何嘅新生命喺佢嘅基因密码当中已经暗藏住佢会日渐消逝嘅信号，喺每一件嘅人事当中已经蕴藏住细微但系精确嘅变化种子。另外一个法则系变化嘅周期性，呢一个法则呈现住循环同埋节奏，就好似季节嘅转换、植物嘅生长循环，以及个人生命同埋个性发展嘅阶段。引文结束。虽然话就话系三逆，但系其实讲到尾都系两逆噶咋，因为两极之反转，即系连续之变，已经 imply 咗变化嘅周期性，亦即系循环之变。两极嘅反转当中嘅两极就系阴同埋阳。当阴或者阳发挥到最大极限嘅时候，反向嘅发展是必然发生的。这个情况就称之为伏，至高点会回复到至低点，至低点又会回复到最高点。所以即使是有着最美好的和谐，只要和谐当中有些少的变化，任何的变化都会摧毁这个既定的和谐。就好像你现在眼前有些三角形、正方形、圆形的木块，你要将这些木块叠高，就必须要在不同的形状的木块之间去寻找一个平衡。当你叠高到了，你找到个平衡了，你就能够将不同形状的木块去叠高。但是只要有任何一丝的改变，任何木块移动了少少，都可能会摧毁这个叠高的平衡，最后就是木块满地。所以魏礼贤就描述，引文开始，就是在完美的平衡已经达到的时候，任何的变动都只会将井井有条又复归为无秩序的混乱。人民结束，和谐会复归混乱，混乱又会复归和谐，这个就是世界的循环，亦都是易经宇宙观当中的忠诚描述。而老子和孔子就明显对于以上的变化和不变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我会在结语部分补充少少儒家是怎么看的。经文内容去到这里，我们可以去过结语部分先。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对于易经的诠释是有千千万万种的，可以是非常神秘非常高妙，因为它的传统即是在商朝或者之前是人神沟通的桥梁。但是我认为人神沟通只是过去的语言，现在的中国文化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之后两千年的发展，正正是经历着多次的理性化过程。我们要记住，高妙的语言是一种方便的做法，一代代的哲学家就是要将难解的语言更加清晰确切地去表达。就正如康德写完三大批判基本上是没有人看得明白的，但是现在的大学教授就可以将康德的意义呈现给学生听，这个就是思考的精确和普及。中国哲学可以玄妙地讲，但是都可以用切身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甚至语言表达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只要身处在中国文化影响的社会，人就自然会以阴阳气化看待世间。刘几老于是讲到，有文开始，无论是不是接受过哲学的训练，都自然而然以易经描绘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一个充满可能性和决定性的世界，一个有阴阳支配但是透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世界。人文结束，在中国文化眼中，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绝对掌握一切的神明，没有玩弄人类折磨人类的魔鬼，有的只有人以及人眼前的人文世界自然现象。我必须要提醒，中国哲学不是无神论，它只是不需要讨论神明存不存在。中国哲学不会越过自己的界限尝试参透离开于人的存在。既然人类的世界是只属于人类的世界，没有天国来生得而寄望，没有地狱酷刑作为警号，那人要怎样面对眼前的一切流变呢？有人说，我不喜欢流变，我喜欢苹果，我就希望苹果永远是苹果。中国文化的回答是，流变是一种事实，无论人想不想，流变是依旧的。你既然爱苹果，你就应该爱埋苹果的另外一个形态。若然你不愿意苹果化作幼苗，只是人装作上帝，你凭什么否定苹果化作幼苗呢？中国文化没有悲剧，是因为它着重现实，而现实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所爱会消逝，自我会消逝，一切都会消逝。人是打晒活着的此在，只是暂时的存在。偏偏这么脆弱而有限的存在，却经常渴望着永恒不变。就好像夏虫明知自己是活不到冬天，却想象着冬天的美景一般。固然是凄美的，但是除却凄美，不如拥抱仅有的暂时。因为流变即使再多，循环如何重复都好，我感受到的夏天都只是我的夏天。世界循环不息固然值得惊奇，但是可以为世界循环不息感到惊奇的我，不是更加值得惊奇吗？最后我引述李泽厚在《哲学探寻录》的一段说话，人物开始，慢慢走啊，欣赏啊，活着不容易，品味人生啦。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一点都不寻常的。即使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当中，亦都充实了此在，充实了打晒。或者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死亡，克服忧虑、烦厌、畏惧，只有这样，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才不会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神、不动的理性，而是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它才可能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是存在又是意识，是真正的生活、生命和人生。品味、珍惜、回首这些的偶然，凄美地欢度生的荒谬，珍重自己的情感生存，人就可以知明，人就不是机器，不是动物，无就在这里生成有。人文结束，若然你这一刻还在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想，不要去找这个意义在哪里。 因为意义不在你眼前，不在上天安排，不在某处。若然你自己不从自己当中去挖出意义，不从自己的无当中去挖出有，那一个有，一个意义又怎会存在呢？若然玫瑰想在世上找最美丽的艳红，不是很愚蠢吗？为什么玫瑰要忘记自己身体的鲜红呢？从无当中去挖出有，容不容易啊？固然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文化以阴阳提醒我们，世界是必定可变，从无挖出有亦都必定可能。而我相信阅读不同的思想是协助一个人去寻找自己的无的绝佳方法。哲学是寻道之道，寻找自我的方法。希望2024年的牛哥讲经可以陪你思考更多，认识你自己是得以非神语的第一句，同时是牛某今年对你的祝愿。下集呢，我可能会用刘纪露啦，亦都可能会用牟中三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易经可以点样继续咁样哲学咁样理解。到底你会想我继续用刘纪露呢一方面去讲啊，定系牟中三咁样讲呢？咁就欢迎你留言话俾我知啦。希望你会鍾意今集嘅内容。若然你鍾意牛哥讲经所制作嘅内容呢，欢迎到 Patreon 嗰度去支持一下我哋。每个月只需要80元，就可以同牛某一起阅读更多的经典。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今集的内容去到这里。希望下集继续同你一起牛哥讲经，拜拜。